闻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7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准备美国跟朝鲜6月12号的峰会各项会谈进行顺利，虽然大家都在玩手段，川金会可能还是在6月12号。北京赞扬平壤废核市场，否认朝鲜的态度转硬跟中方有关。美国参议员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在改变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众所瞩目的美朝峰会是否能够如期的进行。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晚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们表示，计划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然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正在为确保细节做准备。川普说有关讨论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他说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把会开成，是否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取得成功，这对朝鲜将会是很棒的事情，对韩国是很棒的事，对日本很好，对世界也很好，对美国很好，对中国很好，很多人正在为此努力，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朝鲜国营媒体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问题上意志坚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下午在朝韩之间军事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区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两位领导人就如何准备朝鲜与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的峰会交换了意见。会议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情绪高昂，他在描述星期六跟金正恩的这次会晤的时候说，这就像是朋友之间普通的接触。文在寅说金正恩仍然致力于去核化。文在寅说对金正恩来讲，不确定的不是他去核化的意愿，而是美国在与朝鲜敌对关系上的立场，以及美国是否能够真正确保他政权的安全。川普此前突然宣布取消美朝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两国领导人随后又重新表示对峰会举行的希望。川普说朝鲜最高官员的敌对言论是他放弃举行峰会的原因，同时也表示朝鲜放弃核武器承诺的担忧。那么在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的第二天，川普总统就说川金会还是可能在6月12号举行，而美国国务卿已经跟朝鲜外长通了电话。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先前在美国之音的连线当中所做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期五的一大早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说呢，大好的消息，收到朝鲜既温暖又有效的声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事态往哪个方向发展，那么希望是朝着长期又持久的繁荣与和平，只有时间跟才华才会知道。那么我们在川普总统呢，接下来他今天在早上的时候还要出发前往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记者们就在这个白宫的草坪上问他说，到底他这个推文什么意思，那么到底这个川金会是不是会继续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说。
不，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日。我们正在跟他们讨论，他们很想要会面，我们也想要。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玩手段，你知道的，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当然刚才讲到说这个金正恩跟美国大家都在玩手段了，那不过呢，看起来他虽然昨天说出要取消川金会，结果呢，这个朝鲜在昨天的这个在美国时间的东岸时间下午差不多快7点的时候呢，却发出一个声明说还是愿意跟美方来谈，而且是希望说在这个任何时间都能够来谈。那么刚才呢，这个美国国务院 在今天星期五呢也发出了声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只是说在5月24号，也就是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四的时候呢，蓬佩奥国务卿呢已经跟朝鲜的外长通过电话了。那么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跟这个朝鲜外长呢重申了双方对于无核化的一个承诺，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且呢也说要这个对这个美国以及韩国的这个盟友的关系呢进行进一步的承诺。此外呢，这个美国以及朝鲜方面也会持续非常紧密的来协调来建立这个对话，让朝鲜以及美国方面呢能够继续对针对无核化的对话。那我们刚看到了刚才这个声明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川金会是否会继续举办，不过我们知道昨天我也提到了，在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熟悉此事的白宫资深官员说，其实这个取消川金会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美方跟这个朝鲜方面多次为川金会要来筹备这个接洽，但是朝鲜方面都是他所谓的 radio silence， 也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已读不回。那么现在呢，朝鲜方面已经回应了，而且他的外长也亲自跟美国国务卿这个蓬佩奥通上电话。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我们说他前往这个海军官校去参加毕业典礼，刚好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他的弟弟刚好从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毕业，那么因此他也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那么白宫的记者呢就询问了他说关于这一次朝鲜川金会的看法，那么诺尔特呢国务院发言人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直都知道，直到6月12号的峰会之前会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会很容易，所以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讶。蓬佩奥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对此事紧密协调，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会谈能够在未来向前推进。我们之前没有接收到正确的讯号，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接收到，但我们不希望只是为了会面而去会面，需要有成果。虽然我们之前呢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讯号，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今天从川普总统他亲自说呢，6月10号还是可能举办美朝的峰会。那么到昨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直接跟朝鲜的外长通上了电话，看起来或许川金会还是有谱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在上个星期四在丰西里核试验场实施爆破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就宣布取消定于6月12号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反应称，美朝双方仍然愿意在适当的时机对话，各方都应该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北京否认金正恩的态度最近的转趋强硬跟中国有关系。另外呢，有研究报告认为丰西里核试验场几个月前早已经坍塌无法使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所做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发出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宣布取消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川普在公开信中表示，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一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不过川普仍在信中表示，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仍然可以与其联系。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取消这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朝双方对于推动半岛无核化显示了积极意愿，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希望美朝双方保持耐心，互视善意。
我们注意到美朝双方维尔领导人会晤的最新表态，以及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筹备这一会晤，那么这一过程中出现波折。同时我也注意到，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特朗普总统表示仍然愿意适时同金正恩委员长会晤，朝方也表示愿意继续坐下来同美国解决问题。朝鲜半岛近来出现的对话缓和势头来之不易，政治解决进程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一过程中呢，有关各方包括朝美双方都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显示出了这么一个积极意愿，同时呢也都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政府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们认为作为半岛核问题的当事方，朝美领导人会晤 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具有关键作用。那么当前形势下呢，我们非常希望朝美双方能够珍惜这段时间以来取得的积极进展，保持耐心，互视善意，相向而行，都能够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共同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态称，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实质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有评论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会晤后，美朝双方也在筹划领导人会晤，中国担心在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朝韩峰会前后一个多月里，金正恩两次秘密到中国会见习近平。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国学者金强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棒槌岛习金会上究竟谈到什么，至今没有公开，因此不好揣测。有记者在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川普也在不同场合提到中国对朝方的影响力，有人认为他是在暗示朝方态度改变与中方有关，陆康回应时予以否认。不过参与筹备美朝峰会的白宫高管透露说，美国与朝鲜的先遣小组约定在新加坡见面，筹备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但美方空等三天，朝鲜方面无人出现，也没有任何通知。白宫官员还透露说，过去几天美方六次与朝鲜联络商讨会谈事宜，也未获朝方回复。朝鲜周二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对美国表达不满，威胁取消美朝领导人会晤，引述朝鲜副外相崔善基的话，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愚蠢无知。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金正恩是否有契合的诚意对川金会至关重要，美国领导人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决定跟金正恩见面。
如果这个朝鲜本身确实具有一个契合的那种倾向的话，他也会找一个体面的这种方式来挽回这一个东西，这是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我们还得看。
对于川普的公开信，朝鲜称对于取消会晤感到意外和遗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底和5月初两次秘密访华会见习近平，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迅速升温。中方称愿意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而美朝关系则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媒体报道说，周四下午朝鲜官员乘坐高丽航空抵达北京机场后，专车开往钓鱼台国宾馆。周四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回应称不掌握情况。此外，北京火车站发布公告显示，5月28号和6月12号北京往返东北方向的多趟列车将停运，引发网络上有猜测认为金正恩届时可能再次访华。川普发布公开信几个小时前，朝鲜宣布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对这个核试验场内的多条坑道和附属设施实施了爆破。中国对朝鲜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表示欢迎。
大家从电视上都已经看到了，朝鲜已经采取实际措施废弃了丰西里的核试验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朝方这个举措是朝向无核化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我们认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认为这值得肯定和鼓励。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够相向而行，继续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对于丰西里核试验场是否被彻底摧毁，有没有专家评估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中国研究团队认为，经过数次核试验，该试验场已经坍塌，无法继续使用。一份来自中国的地质学论文证实，位于朝鲜东北部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已经坍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这篇论文指出，丰西里万塔山的测试点在去年9月3号的核试验后不久再次发生地质事件，是由山体近垂直塌陷所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众所期待的美朝领导人会晤一波三折，目前看来是柳暗花明。在韩国领导人积极斡旋之下，美朝双方正在按原计划进行川金会的准备工作。中国官方对此表示欢迎，可是呢，北京一些分析人士对渴望于下个月举行的美朝历史性会谈和朝鲜半岛非核化等相关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7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准备美国跟朝鲜6月12号的峰会各项会谈进行顺利，虽然大家都在玩手段，川金会可能还是在6月12号。北京赞扬平壤废核市场，否认朝鲜的态度转硬跟中方有关。美国参议员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在改变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众所瞩目的美朝峰会是否能够如期的进行。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晚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们表示，计划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然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正在为确保细节做准备。川普说有关讨论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他说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把会开成，是否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取得成功，这对朝鲜将会是很棒的事情，对韩国是很棒的事，对日本很好，对世界也很好，对美国很好，对中国很好，很多人正在为此努力，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朝鲜国营媒体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问题上意志坚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下午在朝韩之间军事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区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两位领导人就如何准备朝鲜与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的峰会交换了意见。会议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情绪高昂，他在描述星期六跟金正恩的这次会晤的时候说，这就像是朋友之间普通的接触。文在寅说金正恩仍然致力于去核化。文在寅说对金正恩来讲，不确定的不是他去核化的意愿，而是美国在与朝鲜敌对关系上的立场，以及美国是否能够真正确保他政权的安全。川普此前突然宣布取消美朝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两国领导人随后又重新表示对峰会举行的希望。川普说朝鲜最高官员的敌对言论是他放弃举行峰会的原因，同时也表示朝鲜放弃核武器承诺的担忧。那么在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的第二天，川普总统就说川金会还是可能在6月12号举行，而美国国务卿已经跟朝鲜外长通了电话。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先前在美国之音的连线当中所做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期五的一大早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说呢大好的消息，收到朝鲜既温暖又有效的声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事态往哪个方向发展，那么希望是朝着长期又持久的繁荣与和平，只有时间跟才华才会知道。那么我们在川普总统呢，接下来他今天在早上的时候还要出发前往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记者们就在这个白宫的草坪上问他说到底他这个推文什么意思，那么到底这个川金会是不是会继续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说。
不，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日。我们正在跟他们讨论，他们很想要会面，我们也想要。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玩手段，你知道的，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当然刚才讲到说这个金正恩跟美国大家都在玩手段了，那不过呢看起来他虽然昨天说出要取消川金会，结果呢这个朝鲜在昨天的这个在美国时间的东岸时间下午差不多快七点的时候呢，却发出一个声明说还是愿意跟美方来谈，而且是希望说在这个任何时间都能够来谈。那么刚才呢这个美国国务院 在今天星期五呢也发出了声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只是说在5月24号，也就是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四的时候呢，蓬佩奥国务卿呢已经跟朝鲜的外长通过电话了。那么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跟这个朝鲜外长呢重申了双方对于无核化的一个承诺，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且呢也说要这个对这个美国以及韩国的这个盟友的关系呢进行进一步的承诺。此外呢，这个美国以及朝鲜方面也会持续非常紧密的来协调来建立这个对话，让朝鲜以及美国方面呢能够继续对针对无核化的对话。那我们刚看到了刚才这个声明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川金会是否会继续举办，不过我们知道昨天我也提到了，在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熟悉此事的白宫资深官员说，其实这个取消川金会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美方跟这个朝鲜方面多次为川金会要来筹备这个接洽，但是朝鲜方面都是他所谓的 radio silence， 也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已读不回。那么现在呢，朝鲜方面已经回应了，而且他的外长也亲自跟美国国务卿这个蓬佩奥通上电话。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我们说他前往这个海军官校去参加毕业典礼，刚好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他的弟弟刚好从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毕业，那么因此他也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那么白宫的记者呢就询问了他说关于这一次朝鲜川金会的看法。那么诺尔特呢国务院发言人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直都知道，直到6月12号的峰会之前会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会很容易，所以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讶。蓬佩奥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对此事紧密协调，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会谈能够在未来向前推进。我们之前没有接收到正确的讯号，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接收到，但我们不希望只是为了会面而去会面，需要有成果。虽然我们之前呢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讯号，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今天从川普总统他亲自说呢，6月10号还是可能举办美朝的峰会。那么到昨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直接跟朝鲜的外长通上了电话，看起来或许川金会还是有谱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众所期待的美朝领导人会晤一波三折，目前看来是柳暗花明。在韩国领导人积极斡旋之下，美朝双方正在按原计划进行川金会的准备工作。中国官方对此表示欢迎，可是呢，北京一些分析人士对渴望于下个月举行的美朝历史性会谈和朝鲜半岛非核化等相关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近日一度陷入僵持的美朝首脑峰会又有了戏剧性变化。美国总统川普26号表示，仍然希望6月12号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美国已经派出先遣小组前往新加坡，筹备即将到来的美朝领导人峰会。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六在板门店朝方一侧举行了会谈。这次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晤与上次会晤时隔仅仅一个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日对官方媒体 CCTV 表示，中方对于各方展现的善意和对推进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展现的积极态度表示赞赏。陆康称，中方坚定支持美朝领导人举行会晤，并期待会晤如期举行并取得成功。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宣布这次会谈结果时表示，双方就尽快履行四月签署的板门店宣言以及改善南北关系、美朝关系达成了一致。另外，双方同意在6月1号召开南北高级别会谈。双方认为原定于6月12号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应成功举行。
此前朝鲜方面称，鉴于美韩开展联合军演，单方面叫停了原定于5月16号举行的南北高级别会谈。美国总统川普5月24号致信金正恩，表示要取消原定于6月12号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最新的表态中说，中方始终认为朝美领导人直接接触对话是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关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认为， 金正恩和川普都有意愿见面对话。
这两个人想见，这两人想见，国内不管是彭斯还是博尔顿，他阻拦不住。那朝鲜的话，就是说他那个，他现在巴不得能跟美国建立这么方面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认为，尽管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期遭受了很大挫折，但仍然会尽可能维持甚至发展朝核之间的缓和。尽管美国与朝鲜分歧很大，但中国将进一步改善中朝关系。
不管美朝峰会啊，这个是不是能在近期举行，两国之间的美国和朝鲜之间在核问题上还是有重大的立场差距。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不管有没有美朝峰会，中国将维护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进一步发展啊，新进积极改善的中朝关系。同时韩国的文在寅总统尽管遭受了很大挫折，但是仍然会尽可能啊维持甚至发展这个朝韩之间的，你也可以说缓和吧。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四月在板门店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前后，分别在北京和大连秘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尽管中国多次表示支持美朝双边开展对话，有评论认为中国担心在朝鲜问题上被边缘化。金正恩在大连棒槌岛与习近平会谈后，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北京的国际安全与军控专家滕建群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处理半岛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中方对川金会乐见其成。
中方肯定是愿意乐见其成的，没有太多的这个，因为这种谈的话，应该说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好处的，没有坏处。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讲到中国甩到一边，不可能的。你说中国施压中国肯定已经尽全力了。中国的这个在去掐朝鲜，在这个说恢复这个经济援助，那不可能。他们说棒槌岛之后见面，两人就好像金正恩变态的，不是绝对不是的。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第一个就是乐见其成，确实希望。第二个呢，我觉得朝鲜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或者是这个调过头来这个反对中国的。
尽管中国外交部多次表态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当局也表态将分阶段实现无核化。石英红认为，朝鲜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完全的无核化，而美国最终将接受朝鲜拥有有限核力量的既成事实。
朝鲜跟过去相比，它对外政策的已经变得和平的多，跟过去，因为朝鲜过去记录很差，和平多，理性多，也更加侧重于外交活动为这个重心。所以一个拥核的朝鲜，如果经过美朝会谈能够实行部分非核化，同时它的对外政策跟过去相比和平的多，理性的多，全世界还能得到比这更好的结果吗？
石英红认为，除非诉诸武力，朝鲜才有可能完全契合，不过发生的概率极低。
除非美国发动非常成功的对朝军事打击这个非常成功可能性很小。同时敢不敢发动，美国国内国际上牵制也非常大。除非这样的话，最后美国总统不管是不是特朗普，最终将会接受，默认了。
韩朝领导人两度会晤，川普表态美朝峰会将如期进行，美中韩朝对于川金会持积极态度。距离川金会的预定时间还有近半个月，半岛局势是否还会发生变数，朝鲜是否会信守契合承诺，仍是未知数。石英红认为，尽管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期遭受了很大挫折，但是仍然会尽可能维持甚至发展朝核之间的缓和。他说，这两项一定会持续的变动，跟去年相比，实际上显著减少了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导作用。这位北京学者指出，不管美朝峰会能否在近期举行，美朝之间在核问题上还是有重大的立场差距，而且这种非常明显的差距很难消除。他说，无论如何，不管有没有美朝峰会，中国将维护，如果有可能的话，进一步发展 新近积极改善的中朝关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在上个星期四在丰西里核试验场实施爆破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就宣布取消定于6月12号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反应称，美朝双方仍然愿意在适当的时机对话，各方都应该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北京否认金正恩的态度最近的转趋强硬跟中国有关系。另外呢，有研究报告认为丰西里核试验场几个月前早已经坍塌无法使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所做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发出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宣布取消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川普在公开信中表示，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一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不过川普仍在信中表示，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仍然可以与其联系。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取消这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朝双方对于推动半岛无核化显示了积极意愿，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希望美朝双方保持耐心，互视善意。
我们注意到美朝双方维尔领导人会晤的最新表态，以及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筹备这一会晤，那么这一过程中出现波折。同时我也注意到，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特朗普总统表示仍然愿意适时同金正恩委员长会晤，朝方也表示愿意继续坐下来同美国解决问题。朝鲜半岛近来出现的对话缓和势头来之不易，政治解决进程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一过程中呢，有关各方包括朝美双方都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显示出了这么一个积极意愿，同时呢也都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政府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们认为作为半岛核问题的当事方，朝美领导人会晤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具有关键作用。那么当前形势下呢，我们非常希望朝美双方能够珍惜这段时间以来取得的积极进展，保持耐心，互视善意，相向而行，都能够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共同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态称，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实质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有评论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会晤后，美朝双方也在筹划领导人会晤，中国担心在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朝韩峰会前后一个多月里，金正恩两次秘密到中国会见习近平。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国学者金强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棒槌岛习金会上究竟谈到什么，至今没有公开，因此不好揣测。有记者在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川普也在不同场合提到中国对朝方的影响力，有人认为他是在暗示朝方态度改变与中方有关，陆康回应时予以否认。不过参与筹备美朝峰会的白宫高管透露说，美国与朝鲜的先遣小组约定在新加坡见面，筹备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但美方空等三天，朝鲜方面无人出现，也没有任何通知。白宫官员还透露说，过去几天美方六次与朝鲜联络商讨会谈事宜，也未获朝方回复。朝鲜周二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对美国表达不满，威胁取消美朝领导人会晤，引述朝鲜副外相崔善基的话，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愚蠢无知。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金正恩是否有契合的诚意对川金会至关重要，美国领导人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决定跟金正恩见面。
如果这个朝鲜本身确实具有一个契合的那种倾向的话，他 他也会找一个体面的这种方式来挽回这一个东西，这是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我们还得看。
对于川普的公开信，朝鲜称对于取消会晤感到意外和遗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三月底和五月初两次秘密访华会见习近平，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迅速升温。中方称愿意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而美朝关系则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媒体报道说，周四下午朝鲜官员乘坐高丽航空抵达北京机场后，专车开往钓鱼台国宾馆。周四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回应称不掌握情况。此外，北京火车站发布公告显示，5月28号和6月12号北京往返东北方向的多趟列车将停运，引发网络上有猜测认为金正恩届时可能再次访华。川普发布公开信几个小时前，朝鲜宣布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对这个核试验场内的多条坑道和附属设施实施了爆破。中国对朝鲜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表示欢迎。
大家从电视上都已经看到了，朝鲜已经采取实际措施，废弃了丰西里的核试验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朝方这个举措是朝向无核化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我们认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认为这值得肯定和鼓励。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够相向而行，继续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对于丰西里核试验场是否被彻底摧毁，有没有专家评估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中国研究团队认为，经过数次核试验，该试验场已经坍塌，无法继续使用。一份来自中国的地质学论文证实，位于朝鲜东北部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已经坍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这篇论文指出，丰西里万塔山的测试点在去年9月3号的核试验后不久再次发生地质事件，是由山体近垂直塌陷所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亚洲的舆论认为，化解朝鲜跟美国深刻的矛盾是离不开中国的。美朝峰会之前宣布取消，背后有中国影响力的影子。不过呢，也有学者对此是持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所发来的分析报道。
新加坡是美朝峰会原定举行的主办国。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之后，新加坡外交部表示遗憾，同时希望寻找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对话和努力将继续下去。新加坡海峡时报说，这次峰会原本可以成为现任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一次前所未有的会晤。韩国朝鲜日报说，峰会取消确实震惊了首尔和平壤的许多人。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美朝峰会取消之后，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突破，因为在契合这个根本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他说，
年期内恐怕不会有什么太戏剧性的这个发展，因为目前双方面等于是撕破了脸，就是说很明显这个美国是不同意这个金正恩局部的拆毁这个核武器，那么金正恩也不会同意美国就是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武器也全部摧毁。
地缘政治方面，林和利认为，目前美朝峰会取消正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前一阵40天习近平见面的两次，那么很明显北京是不希望这个特朗普跟金安的见面有特别大的成果，所以这一方面目前来讲，这个中方好像占了主导，就是说习近平很明显是支持这个金正恩比较强悍的这个态势。从北京的观点来讲，假如是朝鲜跟南韩很快的统一的话，那么对中国没有 京都是朝鲜问题最主要的这个要发言权有影响力的。那么可是过去两个月，那么习近平很担心，就是说既然好像是这个撇开中国，那么跟韩国跟美国谈，那么不太理中国的观点，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影响力要回来了。那么金正恩假如他希望手里边还有筹码的话，还得要需要北京的支持。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五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川普不见金正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从中得益。一方面因为习近平不希望美朝走得太近，另一方面美朝峰会越迟越好，期待有协议，但是一直未有协议，这样让中国对美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尤其是贸易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希望推动朝美关系以及半岛形势的稳定发展。他说
这一次的事情我认为应该不是中国干预的一个结果，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中方应该是希望朝鲜呢逐渐跟这个国际社会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这是有利于整个这个形势的稳定。所以呢我认为这应该来说的话是中国所没有料想到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因为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应该来说，总的来讲这个气氛无论是中朝的关系还是朝鲜和外部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和美国韩国的关系，总的来讲应该还是往这个良性的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一次呢应该来说的话，它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故了，这个我认为应该来讲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除此之外，陈刚还说，导致峰会取消的背后原因可能还与朝美内部各派力量的角逐有关。
我的感觉应该是各方势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了。美国跟朝鲜的这个会见，实际上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说这种打破现状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它会影响到各国内部的这种利益的调整，所以各国不同持不同意见的这些群体都有可能是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干扰性的因素。
明报星期五的社评说，川普政府内以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在朝鲜分阶段契合问题上明显左右了川普的决策，导致美朝峰会功败垂成。朝鲜军方据报道则一直反美立场坚定。信报说，朝鲜过去一周变脸，再批美国之后，川普的变脸更加急速。就在朝鲜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现场后三小时，突然发表公开信，取消史上首场美朝峰会。不过该报说，川普的信也留有余地，并且对朝鲜释放美国公民表示感激。明报社论还说，川普宣布取消美朝峰会，半岛危机再起，局势如何发展还要看双方能否克制，避免不刺激对方。这家报纸说，美朝峰会告吹，关键始终是美国坚持朝鲜单方面首先契合的强硬立场，虽经中方努力斡旋，最终还是功亏一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同时还说俄罗斯跟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局势上将发挥更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媒体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在一个星期后可能会访问朝鲜，而中国在朝鲜半岛跟美朝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到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月24日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俄法两国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对美朝峰会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各方都认为美朝峰会能够开始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普京说，期望美朝双方的对话能够恢复持续，峰会将会举行，因为没有对话和峰会，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就无法启动。他说， 各方应该继续努力，让美国和朝鲜的立场彼此接近。普京还对金正恩表达了支持，他说金正恩履行了为美朝峰会召开所做的所有承诺，包括炸毁核试验场的地下坑道然后关闭，而在这之后听到的却是峰会被取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朝鲜半岛的缓和和无核化进程应该进行下去。他同时称赞和感谢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略学者鲁吉亚诺夫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可能恶化，美朝峰会被取消意味着不久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峰会的结果归于零，不过这却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加强外交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这可能失去双方和解的一次很好机会，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机会。他说，在美国指责伊朗的背景下，美朝峰会被取消给人敲响警钟，俄罗斯将会关注局势的发展。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美朝峰会被取消是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沉重打击。他同样把这一举动与美国稍早前退出伊朗核协议相联系在一起。他说，朝鲜关闭核试验场后，美朝峰会就被取消，川普的决定显得站不住脚。俄罗斯前驻朝鲜大使苏西宁认为，关闭核试验场是朝鲜为准备美朝峰会所做出的姿态，峰会被取消可能会招致朝鲜的愤怒，同时对南方的韩国，特别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说更是个沉重打击。俄罗斯前驻美国大使基里斯亚克说，美朝峰会被取消不让他感到任何意外。许多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特别是朝鲜问题专家们，从一开始就怀疑美朝峰会是否能够真的举行。一些人认为，如果川普同金正恩会面，那等于奇迹发生。他们认为，为了保证政权的生存，特别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放弃核武器研制后的命运，导致朝鲜的金家王朝绝不会轻易放弃经过多年努力几乎研制成功了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一名议员莫罗佐夫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美国所扮演的担保人的角色被因此大大削弱，他呼吁俄罗斯未来应该在朝鲜半岛更积极发挥影响。俄罗斯媒体一天前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5月31日访问朝鲜。不同寻常的是，拉夫罗夫没有参加二十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同时取消了原定对阿根廷和古巴的访问。但稍后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拉夫罗夫对朝鲜的访问正在安排之中，将会宣布拉夫罗夫访问朝鲜的具体日期。最近一两个月来，围绕朝核问题各方互动频繁。朝鲜外长四月初访问莫斯科时，双方曾经商定俄罗斯外长将访问平壤，金正恩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说，在朝核问题上，中俄联手提出了所谓的路线图计划，两国都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对朝鲜进一步的制裁。不过在中美交手的背景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俄罗斯更引人关注，因为中国可以利用朝鲜核问题制衡美国。朝鲜问题学者热宾说，中国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朝鲜拥有核武，但朝鲜拥有核武对中国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认为，让朝鲜政权生存下去，不让金家王朝倒台，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这才是今天中国要考虑的重点。热宾说，朝鲜拥有核武或是不拥有核武，这其实是次要问题， 如果考虑一下今天美国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政策，中国会觉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朝鲜要比朝鲜崩溃后美军越过三八线兵临中国边界要好。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和韩国正在进行磋商，以促成朝鲜和美国之间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出的契合条件，首先就是保证其政权安全。但是美国和朝鲜在如何具体实施朝鲜彻底放弃核项目的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韩国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星期天说，韩国和朝鲜都认为有必要考虑朝美宣布互不侵犯，消除朝方安全忧虑。美国曾经在2003年的时候向朝鲜提出，在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前提之下，双方之间签署互不侵犯协议，但朝鲜当时拒绝了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这个提议，称美国必须首先停止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天也报道说，金正恩星期六在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时曾经建议建立朝鲜半岛持久巩固的和平机制，以改善朝美关系。美国此前也曾多次表示，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器，美国愿意保证朝鲜政权的安全。平壤高度忧虑一旦放弃核武之后，可能陷于改朝换代的危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晚间在白宫表示，计划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然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正在为确定细节做准备。川普说，有关讨论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朝鲜国营媒体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问题上意志坚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下午在朝韩之间军事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区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两位领导人就如何准备朝鲜与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的峰会交换了意见。中国最大的安全监视设备公司海康威视对美国国会通过议案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其产品表示强烈不满，称该法案对该公司的指控是主观臆测。美国众议院5月24号通过一项议案，其中的一项增补提案建议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海康威视产品。海康威视星期六在其官方微博上说，提案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的，提案人的指控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测和偏见。海康威视是世界上最大的监视摄像设备生产厂商，业务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首先独家披露该公司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爱尔兰民众以较大的优势投票推翻禁止堕胎的法律，这是对反堕胎运动的严重挫败。选举机构26号公布前一天的公投结果，显示超过 66% 的选民支持推翻禁令，只有 33% 的人赞成维持禁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观世回避的真相。